那么贪是很容易说我们变得陷入困境的啊，它不是只有我们不安，它也会让我们走错路啊。这个过去我们提过说，无果禅师他在修行的时候，这无果禅师在修行的时候，在山上一个小小的小茅棚在那里修行，好多年来都是有一对母女，他们送一点食物给他，就这样子的。他修行了好些的日子以后，觉得自己有一点心得了，他准备要到处去行脚，就跟这对母女讲说，他要行脚去了，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处去参访。这对母女呢，想一想，说：“师父啊，他要行脚到很远的地方去，什么时候会不会回来都不知道。他行脚总得要有一带一点盘缠吧。”这一对母女呢，就把他们有的一点东西全部拿去典当卖掉。那么，这个做了一套新的那个衲衣给他，让他有一个新的衲衣，然后买了四个元宝包在一起，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明天就要远行了，就要行脚了，我们啊，这个供养你这一点东西，一件衲衣啊，还有四个元宝，出门的时候在外有时还需要它。”这一对母女是真的很用心的。当天晚上，无果禅师呢，他是不倒单，他是打坐的。到了在这个入定的这时候，境界出现了。他听到外头敲锣打鼓的一阵人慢慢接近过来，到他的茅棚。他们是抬着轿子来到茅棚，然后很热闹的说，请求要请无果禅师上轿子，说他的修行已经这么多年，功夫已经到家了，他应该去享受，应该啊要带他去享受的时候了啊，应该是享福的时候了。那么无果禅师说，我修行目的也不是享福啊，他就不上去。他说：“我不是要，我也不需要享福。我现在我做我这样子就已经福报很多了，我不需要享福了。”他安定得很。我在平常生活上，我什么都具足啊。他不上去，可是呢，抬着轿子的这一群人都进来了，说：“你要赶快，时间已经到了，准备要把他，无论如何要把他轰上轿子的。”你要赶快去享福啊。这无果禅师就把身边的一把引磬，他说：“好，那你就把这把引磬抬去吧。”就把引磬把它放，要拿去放在这个轿子里头，哦，敲锣打鼓就慢慢走了。他又开始啊，很自在的进入禅定。第二天早上他真的要远行了，这一对母女来了，手上却拿了这把引磬回来。这台引磬回来的时候，所以无果禅师觉得很好奇的问他，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说也很奇怪，昨天晚上我们家的驴马，驴子那种驴马，生了一个死胎，这死胎的旁边就有一把这个引磬。我们一看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把引磬？这把引磬这附近也没有其他的人，一定可能是师父的，所以我们就顺便把它拿来给师父。这是不是，这是应该是你的吗？”所以我说：“是我的，没有错。”然后无果禅师就写了这样一首诗，他怎么说呢？他说：“一袭衲衣啊，一张皮，四定元宝四个体，若非老僧禅定身，早于儒家做马儿。”啊， 一席纳衣啊，一张比你们对我供养多呢，是没有错，是很好。一席纳衣啊，一张皮，四定元宝四个体，就好像四个体一样。如果我不是定力这么好的话，当时如果我贪了一点这种享有的有点贪的心出来的话，早于儒家做马儿，我就到你家里去当出世，到那里当马儿去了。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注意，我们在家的居士生活比较纷繁，有一天你老了要临终了，你可要越年老越谨慎了。境界是很容易出现的啊，不该得的还是不要得啊，这个要自己的定力必须要够一点才行的。我们的修行需要定，我们的事业需要定，我们的身心的健康需要定，我们没无处不用到这个定的这个道理，你说对不对？我们再看看，贪让我们失去定，嗔会不会让我们失去定呢？会，愤怒的时候一定是，哦，俩公，他怎么会定呢？那愤怒的时候会不会做错决定呢？会，愤怒的时候会不会产生错误的行为呢？对，愤怒的时候会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呢？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啊，那么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是因为有愤怒啊，然后就因为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很严重的冲突。有了这个愤怒的心，想起来愤怒心的时候，连开车都开不稳啊。谈起这愤怒的心的时候，那么跟家里的人也很容易产生一些冲突，这就是嗔怒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我们知道，不管你修行的再好，嗔怒是很危险的。你修行的功力，你做了很多的菩萨恨在那个地方，但是嗔怒如果不断的话，顶多你只能够当天界的阿修罗，他是好战的。人界也有阿修罗，也是好战的。可是恶鬼道里头也有阿修罗，既是恶鬼又是好战。阿修罗跨三界，天界、人跟这个恶鬼界里头都有，所以他跟阿修罗会有关系的。人一起的嗔怒愤怒的时候，容易跟别人对弈，产生了暴力，产生了冲动，产生了彼此之间的更多的冲突，这就是一个不安。你有没有发现，做事业的人他需要一点做事业的冲劲，要一点劲在。我们研究心理学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会越挫越愤，愈挫愈愤的那个力量，是因为我有了挫折以后，我的身体里头，我开始啊，这个会释放出这个我的比较多的肾上腺素，那我自然就会加油，就会去努力。那么我们也发现，就在这个时候，同时也会分泌一些愤怒的激素出来。所以如果我愈挫愈愤的时候，我的愤怒的激素可以控制，稍稍能够控制得住的话，那么我的愈挫愈愤的力量够，可是我不至于做错误的决定，不会冲崩哈啊，做了不对决定去，就是不会这么仓皇去做了错误的决定啊，或做了错误的行为。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注意到所有的生物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产生愤怒啊，愤怒的同时也就是要冲的时候，但是人却不能够这么原始，人不能够这么原始啊，用完全用生物的本能，修行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不再是我原来的生物的本能而已，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在这个地方，我愿意去做，可是我的心必须怎么样？真正安定下来，这才行呢、啊。 你看说这个成吉思汗，这成吉思汗他统一了蒙古部落的时候，他这个有一天呢，他跟他的这个我皇宫里头的文武百官啊一起呢就去打猎，去狩猎。那一天狩猎也很丰收，所以过了午以后，成吉思汗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就到这子打住，这些这个猎物呢就带回去皇宫啊，那么这个你们不要跟着我，我单独一个人走。成吉思汗有一个习惯，他有时候会单独单枪匹马，他觉得这样才能够看到整个他的国家的状况，他能够真正看到真实的东西，所以他单枪匹马的走。他在这个回家的，在他选了一条远路，走过一个山谷，可是到了这个山谷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接近这个傍晚这个时间来了，太阳已经慢慢的西下了，可是他很渴啊，所以他想说山谷这个地方应该有水，可是山谷都是干渴的，好久都没有雨水，是干渴的，所以他就在那里，他熟悉，照理讲这个山的山沟上这里有水，他走了过去，所以终于看到了有这个水在那里，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杯子拿过去，很有耐心的放在那里等着那个水，都是用滴的，那滴满一杯才喝，他是很有耐心的人。等到快要满的时候，他单枪匹马要走的时候，他把他身上的猎鹰，常常在他身上那个猎鹰也给他一个符号，叫他跟大家一起回去，飞回皇宫，叫他走了。可是当他要去手去拿这个杯子的时候，他的猎鹰就突然间出现，比他早一步把这个杯子把它翻倒。他说，我叫你回去，你怎么没有回去？再去把杯子捡回来，再把它放回去，你不能再捣鬼哦，我要喝水啊，告诉他。可是那个猎鹰飞了一圈就回来停在那个石架上，你千万不要来哦。这一次呢，他等他半杯，伸了手走过去，伸了手就想要拿来喝了，他才走动一下，他的猎鹰又过来又把他打翻，他就很生气了，你这纯粹刁难的嘛，再把杯子捡来放在那里，猎鹰绕了一圈又停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你如果再犯我一次，我绝对格杀勿论，我宝剑出鞘等着。然后他现在呢不到半杯，成吉思汗走过去要拿这杯水来喝，那个猎鹰呼又飞过来了，他迅雷不及掩耳，非常愤怒的就挥了他的宝剑，他的这只猎鹰就当场就死在他的跟前了，血溅跟前了。可是这只猎鹰速度还是够快，他还是用他的爪抓住了他的这个杯子，而且把这个杯子一丢，丢到上头。成吉思汗想着，杀死了他的猎鹰以后，他就想着，这上头一旦有水，他去捡到他的杯子，然后往这个岩架上继续爬。终于找到了有一个小水洼的水，这本来一看，这本来应该一个蛮大的一个小池塘的水，现在只剩下一个小水洼。他爬上去又看到只是一个小水洼，就在这个滴水口这个地方而已。可是他定睛一看，是全蒙古最毒的一种蛇，这只手从来没有看过蛇这么大的蛇，他已经死了，他的头就已经开始烂了， 就是栽在这个池塘里头，他现在明白了，他如果喝下这个水，那个毒早就已经溶释出来，他一定闻死无疑。然后他突然间明白，我的猎鹰救我三次命，我竟然杀了他，只是为了我愤怒。所以他从上面下来，把他的猎鹰捧在他的怀里，然后回他的皇宫，然后葬在他的皇宫，对他的第二天早上早朝的时候，对他的文武百官讲这个故事。他说，从此以后，我在愤怒的时候不做决定，我在愤怒的时候不发兵，我在愤怒的时候不出招。这是称之是汗之所以称之是汗的原因呢。把这个故事这个整理的变成这个美国的道德教育的教材的，他就看出了这世界上有很多宝贵的故事，真实的历史故事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各位，我们天生俱来会有一点愤怒的东西，但是要记得要警觉，你的身体要踩油门的时候，通常同时也有一点愤怒在，所以不要用你自己的那个动物本能，这个动物本能谈话叫贾玲啊啦，这是原始的本能，你要觉察，要知道，要听一听。那么如果我们能在这上面克服的好一点，那么我们会比较稳定，我们会比较有智慧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我们啊这个精进，但是我们不会毛躁，这就是嗔的问题。贪嗔痴，痴就是愚痴了，无明了，突然间被一些东西给障碍了，我失掉了明白的觉察的这种力量了啊，我们说这就是无明。人啊，一旦为自己的啊愤怒的时候会产生无明，啊，自己贪的时候也会产生无明，但是我们如果有了执着，有了情染的时候，那我们的无明更是不容易觉察。什么叫执着？每一个人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别人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干起来。我跟你讲，我在研究婚姻，这两个婚姻哈有很多冲突的时候，我都发觉他们都不是什么为大事情而吵起来，都是小事情呢，而且小事情越累积越多，累到最后呢，我看你没有一处是，一处是好的，无一是处。另外一个人就讲着，那离呀，他离就离干什么？明天就来办，那讲几次以后就弄假成真。现在的人就是这么无明。啊，其实他的问题都在哪里？我的意见执着跟你的意见所执着的意见不一样。我的价值观不一样，我的判断不一样，它差别很大。有时候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包容？不一样，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可以把它变成这两个啊、哦、不同的东西可以产生啊、哦、叫做正反制和啊，在这个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 just conflict compressed， 就是。它可以正反制和产生了创意，那可是我们总觉得好像它不跟我的一样的时候，就会一直杠起来，耗掉了太多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是一直都耗掉很多的精力在彼此之间意见不同当中，在那里耗，而耗得以至于我们的进步开始停下来了，我们还要耗。这叫痴，他的智慧发展不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了。那么 人吃了以后，那么这个精进的心慢慢失掉了，对一些事情正确的看法、勇于尝试的勇气慢慢没有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第四个是傲慢，贪嗔痴慢。傲慢呢，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中心。一个人自我中心的时候，那么很容易自恋，很傲慢，很自恋。那么心理学家在做一些人物的研究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Eric Fromm， 这个人他就写了对希特勒的分析。他觉得希特勒他就是非常自恋，他的意见别人是不能挑战他的，而且他自恋到什么？自恋到恋尸性格，他甚至于对死亡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倾向。所以他要他的部属拿手枪自己自尽之后，然后他过去拥抱他的尸体，就是恋尸症的性格。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个人啊，慢这件事，我慢到了很高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看，我慢很高，自我中心很高的时候，不但很容易愤怒，而且自己会很执着在他自己的自我中心里头。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唐代宗的时候，那么有一天，那么余朝恩，那么这个国师啊，那么惠宗国师跟代宗三个人在皇宫里头刚好碰上了。这三个人一碰上以后呢，就讲了啊，皇帝很高兴，就说：“哎呀，现在哈、哦，这个朝恩余朝恩也在学佛法，真好啊，我们来讨论一下佛法。”那这一讲，那么这个余朝恩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哎呀，国师啊，什么叫做无明？无明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问出了以后，余朝恩是连看，这个惠宗国师是连看一下余朝恩都不看，他是看着皇帝说：“陛下，现在真的世风日下呀，连那个奴仆都自己自称懂得佛法，怎么会不世风日下呢？”这个时候，余朝恩非常的愤怒，可是在皇帝的面前他也不敢讲怎么样，所以脸呢一块紫一块红，很愤怒啊。就在这个时候，惠宗国师拉了一下余朝恩的衣襟，说：“朝恩，现在这个样子就叫无明。这禅者在示范给你的东西的时候是这么真实哦。”结果余朝恩从此以后很不喜欢国师，所以余朝恩呢，他想一想，我不想他去跟在野的药山禅师学佛。有一天他带着文武百官去那个地方，宾主都坐定以后，请这个药山禅师开示。那现在他带着这么多人来要请法，那当然他地位最高，职位最高，就由他来问法。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大师，请问一下，什么叫黑风？观音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什么叫黑风？”药山禅师定定的说：“朝恩，你怎么会到现在还不懂得什么叫黑风呢？”就把他训了一顿。余朝恩听了以后脸非常的生气，正要站起来吸了一口气要骂人的时候， 药山禅师马上跟他讲说：“停一停，停一停。”他说：“止止，就是停一停停，此黑风是也。现在就是黑风啊。”于朝恩没有话说了，所以他跟他讲：“你是国之重臣，什么叫黑风？你带着军队打仗，敌意外侮的时候，心要定，不要因为有任何一个黑风吹来，因为黑风在你心里头，你。”要做决策的时候，你也要安定，所以一定要注意，你能够定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理智的思考。黑风会吹着这个人生的船舫，吹着国家的船舫，飘落罗刹鬼国，飘到那个这个罗刹鬼国里头去，那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啦。所以我们了解。不安的原因是贪嗔痴慢，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傲慢啊都有，再下去还有啊疑跟邪见。我们这个下一堂课再继续来谈这个部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好，大家等一下就要念佛，在念佛的功课。啊，今天念佛功课，老师提醒大家，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觉得你的身心就像净土，是一个小型的净土。你要专注的让你的净土，你好像接了线啊，好像这个接了线，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好像是相衔接的，这里面。充满的法喜，这里面充满了清净，我们如此的念佛，现在来开始念佛。